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晁错为何力主削藩。汉景帝即位之后，依然延续了与民休养生息的国策，因此历史上将其与其父合称为文景之治。汉景帝也发现了父亲汉文帝政策上的一些瑕疵，并予以改正。就拿汉文帝废除肉刑来说吧，本来呢，汉文帝的意思是减轻惩罚，给罪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经常有犯人被打300板子、500板子的时候，被活活的打死的情况发生。本来罪不至死，原来呢，被割掉鼻子或者砍去一只脚，好歹还活着。现在可好，直接就被打死了，所以善政变成了更严厉的惩罚。汉景帝经过调查，先后2次将打板子的数量减少，并规定只准打屁股，这样就很少有罪犯被打死的情况发生了。汉景帝为了将天下治理好，也是在不断地提拔有用的人才。他发现晁错有大才，于是提拔晁错为内史，并经常与晁错单独议论国政，对晁错几乎是言听计从，以为心腹。后来又将晁错提升为御史大夫。晁错对汉景帝当然也是忠心耿耿，尽心尽责地为汉景帝谋划治国方针。在晁错的眼里，现在对大汉朝廷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些刘氏诸侯王，他们已经不怎么受朝廷约束了，如果不早想办法，早晚必成国家大患。因此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削藩册，强烈建议削藩，就是废除诸侯王的特权，加强中央集权。这里的诸侯王主要是当年刘邦在铲除异姓王之前之后分封的刘氏诸侯王，到这个时候也已经经历了2、3代。这些诸侯国疆域广阔，户口众多，有些诸侯国更是拥有着强大的军力，而且这些军队只听从自己这个诸侯国国君的调遣，基本不接受皇帝的诏令。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大权独揽，拥兵自重，他们自己收税铸造钱币，除了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之外，基本处于独立的状态。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诸侯王都是刘邦的亲人，对刘邦也算得上忠心，对汉朝刚建国时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维护作用。但是到汉文帝时期，随着血缘关系的渐渐疏远，再加上刘恒属于庶子即位，不怎么令那些诸侯王信服，这些诸侯王已经开始变成了不安定因素。汉文帝期间就曾经发生过数次诸侯王叛乱的事情，好在呢，都被汉文帝及时的扑灭，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汉文帝也已经意识到诸侯王的问题，但是限于当时的情况，没有下狠手削藩，而是采用了贾谊治安策的重见诸侯而少其力，少其力则易夷易时以易，国小则亡邪心的建议，用比较和缓的方式慢慢削减诸侯王的实力，就是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将一些大的诸侯国分成2、3个甚至多个小诸侯国，将原来那个诸侯王的儿子都封成王，将原来的封地分成多份，这样每个诸侯国的势力就衰弱了，也就无法和皇帝的权威相抗衡了。 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只是将这个矛盾的爆发推后而已。晁错一直就是坚决的削藩派，力主削藩。现在见汉景帝如此信任自己，就明确的向汉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当然，这里的削藩不是将这些诸侯王彻底废除或者杀掉，而是将他们的封地大规模削减，废除他们的部分特权而已。但是即使如此，那些诸侯王也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毕竟这可是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啊。汉景帝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晁错商议，能顺利削去他们的封地，对国家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万一逼得他们造反怎么办？晁错却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极或小，不削反迟或大。晁错的意思是，这些诸侯王早晚会造反，你削藩会反，不削藩也会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削藩可能会逼得他们立刻造反，但是因为他们行事仓促，即使造反危害也应该不会太大。如果听之任之，等到他们羽翼丰满时机成熟的时候主动造反，危害可就更大。如此大事仓促间，汉景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大臣商议，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窦婴坚决反对立即削藩。这个窦婴是汉景帝的母亲，也就是窦太后的娘家侄子，所以论起来和汉景帝是姑舅的表兄弟，典型的皇亲国戚，本身也有颇为不凡的见识和本领。本来汉景帝就处于犹豫状态，现在看到有人反对，也就暂时将这件事搁置下来。这里的晁错和窦婴属于政治见解不同，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说不上谁忠谁奸，谁对谁错。谢谢大家。